沉鱼落雁的王昭君让汉元帝青史留名，权倾朝野的王政君让汉朝江山从刘姓改为了王姓。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为您讲述刘氏江山。西汉在经历了汉武帝时期五胡之祸的波折以及轮台罪己之后，迎来了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稳定发展的局面，史称昭宣中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勤政有为的汉宣帝对自己的太子却越发担忧起来，甚至发出了狠话：乱我家者太子也。那么汉宣帝的这位太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否真如他的父亲所担心的，真的败坏了刘氏江山吗？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十二集《刘氏江山》。
当那个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跟父亲说要专用儒生，引起汉宣帝的极大的忧虑。这书呆子说归说做归做，哪里能够只是听儒生的话嘛？看样子我们刘氏的江山以后就要败在这小子手上。话虽这样说，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毕竟以后的江山还是要传给太子，所以汉宣帝应该说对培养太子那是煞费苦心，并且为他选了一个很好的老师，希望这个老师能够对他进行调教。那么这位老师的名字叫丙吉。丙吉，说到这个丙吉，我们曾经谈到过，也就是汉宣帝汉武帝的曾孙，他在襁褓之中的时候，由于受到巫蛊之祸的这种牵连，下到监狱里头。这个时候这个丙吉啊，刚好他主持这一个案件的审理，对这个襁褓之中的小孩这个黄曾孙特别的同情，因此也特别的关照。后来汉昭帝死了以后，那么又是他极力向霍光进行推荐，所以这个黄曾孙才能够得以顺利的继承皇位，继承皇位并且成就昭宣中兴，那就是后来的汉宣帝了。但是所有他做的这些事他从来不对人言，所以应该说丙吉和汉宣帝之间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那么汉宣帝为什么选择丙吉做太子的老师，应该有两种考虑。第一，丙吉是出了名的能农务，出了名的识大体。第二，还有丙吉的这个阅历，汉宣帝认为应该给太子以启示。那么说到丙吉如何的出大事，如何的能农务，有两个很著名的故事啊。第一个说，这个丙吉的车夫呢，他是个酒鬼，这小子一喝了酒就容易闹事，结果有一次酒喝多了吐了丙吉一车，这也太不像话了嘛，所以所有的人都建议丙吉把这个车夫给开除换一个，但是丙吉没换。为什么没换呢？他说你看看，为这点小事如果把人开了，那么别人的脸面何存，别人还到哪里去找工作，到哪里去谋职，没办法的事嘛。而这种事情在丙吉身上他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说到这个车夫实际上也有过人之处，为什么呢？他好喝酒，好喝酒朋友就多，狐朋狗友多，狐朋狗友一多他信息来源也就多。所以有一年匈奴内侵到了云中，到了代郡，那么这个车夫从朋友那里得到信息，立即向丙吉报告，丙吉也立即做好应对的准备。那么这个时候正式的渠道他的情报到了，所以汉宣帝召集大臣们进行商议如何来应对，大家没有准备啊，而丙吉有准备，所以他从容以对，调理的非常合理，所以大家都很佩服，说你看看你从容应对真是了不起， 但是丙吉是坦荡的君子，他不掠人所好，因此他说，大家看看我这个情报为什么比正规渠道来得早，是因为这个车夫向我提前提供了情报。因此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是无不可容，能各有所长。作为一个人，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够容忍他的，而作为才人，人各有其长。当然话说回来，这个车夫还真不适应做领导的车夫，倒适合做情报处长。那么不但能容人，他的处事也被人所称道。那个于天善朝，前面的路被堵了，堵了怎么办？有人报告说是前面有长安的恶少年正在进行群斗，进行械斗，那怎么办？没怎么办，丙吉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绕道而行，来避开他们，我们从另外一条路回去。你看看他这样处理，但是还没有走多远，他突然命令停车。为什么停车？他走下了车，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随从跟班都跟着他。只见丙吉走进了一头牛，不但走进了这条牛，而且围着这个牛反复地观察，然后问旁边的人说，这个天气也不怎么太热了，这个牛怎么喘气呢？哦，原来如此。说有人听不下去了，说你看看，这个时候丙吉他已经是丞相了，说丞相，前面人命关天，要打死人了，而且已经出了人命了，您不管，那么这头牛喘气，牛喘气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为什么这么重视？丙吉听了以后点点头，说驻军说的真是，但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么其二是什么？我们看明斗相杀伤，长安令金兆尹只所当敬备族谱，遂进丞相贺其殿罪，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轻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村邵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进行，用属固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点调和阴阳，只当忧，事以问之。什么叫做处大事，事大体？这就叫处大事，事大体。长安街头，涉少年打架，那几乎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谁管这些事？长安令、金兆尹管这些事。我作为宰相，如果当街去审问，那成什么体统？但是牛喘气不一样了，现在天气还刚刚是春天，并不太热，那么牛不应该喘气啊。那么牛喘气说明什么？说明气候在反常，气候反常就有可能引起农业的欠收，如果农业一欠收，民以食为天，那么天下可能大乱。诸位看看什么叫宰相，这才叫宰相，要处大事，识大体。那么这些恰恰是太子，也就是后来汉元帝所缺乏的。所以汉宣帝让丙吉做太子的老师，但是丙吉并没有调解好太子，没有调理好。为什么没有调理好？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太子就觉得道不同不相与谋，他根本就看不起这个老师。什么原因？他觉得你这个老师六经里头你读了几本，书你读了几遍，诗你背了多少，他可能根本就看不上这个老师。但实际上我们想说一个话，教育的功能，榜样的力量，它是有限的。教育不是万能的，榜样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用的。现在这个汉宣帝的太子，他可以适应做一个学者，可以做一个儒学家，但是你想把他培养成政治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元帝作为皇帝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大，但是有两位王姓女子却让他青史留名，这就是王昭君与王政帝。国史通鉴为您讲述刘氏江山。
话虽如此，但是汉宣帝毕竟要死去，太子毕竟要继位，那么继位以后那就是汉元帝了。虽然我们顺着汉宣帝的批评也不断地在说太子如何如何，说汉元帝如何如何，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汉元帝的名气至少在中学生里头比他的父亲汉宣帝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姓王的而且名字里头又带着一个君字的女子使汉元帝成名了。那么哪两个女子？第一位是汉元帝的皇后，她的名字叫王政君。另外一位可能成为汉元帝的妃子，但是没有做成，后来成为了匈奴单于的胭脂，她的名字叫王昭君。我们上一次讲课的时候也曾经谈到过，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运气很好。他运气好在哪里？匈奴发生内乱，一共立了五个单于，所以内部战争不断，不少的单于都内附于汉朝。那么在公元前33年，五匈奴里头的之一叫做呼韩邪单于，他来到了长安。来到长安干什么呢？来到长安朝见汉朝的天子。这个时候汉宣帝已经去世了，汉元帝在位，于是汉元帝享受了这一份天大的面子，因为匈奴的单于到长安来朝见汉朝的天子，这是头一回，甚至在西汉这是唯一的一次。不但是汉元帝的父亲汉宣帝，哪怕是伟大的汉武帝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天大的面子。既然匈奴给了元帝面子，那么元帝也准备大大的给匈奴单于以面子。什么面子？给他五个宫女赐给他。这个时候五个宫女里面有一个就叫王昭君了。那么王昭君来自于我们现在湖北的秭归，这个地方曾经是楚国的发祥地，也是伟大诗人屈原的故乡。那么王昭君是以良家女的身份来到了后宫，但是到后宫以后他发现后宫的美女太多，所谓佳丽三千，他连皇帝的影子都很难见得到。那么汉元帝也根本没有在万法可从中发现这么一个王昭君。那么王昭君也是有想法的，与其寂寞一生不如铤而走险。他一听说匈奴单于到了汉宫，而皇帝要赐五个宫女给单于，于是自告奋勇。这样一来王昭君就成为五个宫女之一。那么王昭君后来随着呼韩邪单于到了匈奴，那么和呼韩邪单于一共生了两个儿子，这是有记载的。后来呼韩邪单于死了，他的儿子也就是新单于继位。这个新单于也有意思，那是呼韩邪单于他的前妻，也就是王昭君的前任胭脂所生的儿子。那么王昭君根据匈奴的惯例就嫁给了新单于，成为新单于的胭脂，他继续为胭脂。那么在王昭君做胭脂的这段过程中，在王昭君在世的这段过程中，汉与匈奴尤其是与王昭君所在的这些匈奴部族，他关系比较和洽，关系比较融洽。所以这样一来呀，王昭君呢就成为汉朝和亲匈奴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了。那汉元帝也因人成事，在历史上我们也记载了汉元帝的名字，但是实际上王昭君和亲匈奴在汉廷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知道王昭君，而其他和亲的女子连名字也留不下来？原因恐怕是两个。第一，汉朝从汉高祖刘邦到吕后到文帝景帝乃至一直到汉武帝的前期，送到匈奴去的女子那都是以亲求和。什么叫做以亲求和？是求得匈奴来少一些亲边，少一些发动战争。汉朝是被动的，是屈辱的。但是王昭君不一样，这一次是匈奴主动到长安来朝见，所以汉朝是赐亲允和，我是赐亲允许你来我们进行和亲，所以这个主动权它不一样了。那么汉人记载历史，当然要把王昭君大书而特书，这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而其他的一笔带过。那么第二，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王昭君的故事记载的就比较详细，而其他的事情记载的非常的简略，所以王昭君的故事变成流传千古的故事。如果说王昭君他不但是汉元帝著了名，而且给汉朝带来了福祉，而另外一个王姓女子王政君带给汉朝的，这是一种耻辱。那么说到王政君和他的家族，那也带有一种传奇色彩。这位王政君啊，他是战国时期田氏齐国的后代，那么是一个大的家族。王政君他一共有一个哥哥，七个弟弟，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这样一来，这还是只是同父的兄弟姐妹就一共12个，队伍非常的雄壮。那么王政君呢，随着年龄的长大，由小姑娘变成大姑娘，不但出落的越来越漂亮，而且越来越懂事，处理事情越来越得体。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不幸的是他已经许配了一个人家，但是还没有过门，丈夫死了。当然还没有过门也很难说得上丈夫了，但是这也是王政君的庆幸，要不然出了门以后丈夫死了，那变成寡妇了。那么这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就觉得有一点不很正常了。那么当时封在他们家乡一带有一个诸侯，当然也是刘姓的诸侯，听说王氏家族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既漂亮又得体，所以想把她娶来做妻。但是同样的没有过门，这个诸侯也死了，死一个平常，死两个就神奇了。于是王族家族就在想，因为这个家族也是有齐国国君的血统的家族，他就在想，难道我们家这个女孩诸侯都无法享受吗？是不是还要比诸侯身份更高的人才配享受她？于是家里就在琢磨了怎么办，于是请来了一个相师相面的，请他看一看这个女孩子今后到底怎么样。这个相师一见王政君大吃一惊，说了6个字：当大贵不可言。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标点符号，当大贵不可言。那么这个女孩子是大贵之相，贵到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当然也可以理解千万不要外传，也可以这样理解，看怎么打标点了。那么这一个家族听到这个以后当然是人心激动，于是就要做准备。准备什么呢？请老师教他读六经，教他懂礼节。所以这样一来，王政君不但漂亮，不但处理事情得体，而且懂得了宫中的礼仪，同时也学了不少的古文化知识。于是在他18岁的时候，这个家族把他送到了长安，成为一个宫女。后来阴差阳错成为了太子，也就是后来汉元帝的妃子， 变成太子妃了。汉元帝继位以后，她顺理成章成为皇后。那么在所有的记载里头，都几乎是认为王政君能够做太子妃，后来能够成为元帝的皇后，纯属偶然。怎么纯属偶然？说是元帝是太子的时候，原配的太子妃去世了，这个太子对太子妃感情很深，所以一天到晚茶饭不思，一天到晚精神恍惚。他的父亲宣帝以及宣帝的皇后觉得很担心，这样一来呀，由宣帝的皇后主持。当然这个皇后不是太子的母亲了，太子的母亲已经去世。那么皇后主持，弄了五个宫女让太子挑，说今天就要定下来跟你立新的太子妃。这个时候说太子还是精神恍惚，但是不好驳皇后的这个意思，于是随手一挥说就这五个里头一个吧，就是拉倒。哎，掌管宫女的这个领班就觉得就是说王政君，于是根据皇后的命令把这个王政君送到太子宫。这个太子稀里糊涂一遇信竟然就怀孕了，怀了孕就生下一个小孩了，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汉成帝。说的这么简单啊，一切都事出偶然。不过我们要说，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偶然之中，恐怕它有必然。第一，当要见太子的时候，王政君是做过准备的，甚至是精心的准备。据记载，他穿了一条红绿相间的长裙，而且他的座位恰恰是在太子的旁边，所以太子一挥手说此中一位，大家认为就是他了。那么他为什么穿这么艳丽的衣服？当然是经过准备，这个准备固然有风险，也许恰得其反，但是注意，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这是其一。其二，他为什么能够坐在太子身边？我们甚至还可以想，王氏家族经过这么多的绝本去培训这个女儿，把她送到宫中来，难道送了以后就让她自生自灭吗？各种关系的梳理是一定要处理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完全可以断定，王政君能够成为五位宫女里面的一位，又能够坐在太子的旁边，非常有可能是疏通关系的结果。那么后来宣帝死了，太子继位，这就是元帝，那么王政君就成为元帝的皇后。不过根据记载，汉元帝对王政君好像并不是怎么太亲情，所以王政君在做皇后这个期间过得也是比较艰难，但是他用他的美貌，他用他的处事得体，用他的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为自己保住了皇后的位置，同时也为自己的儿子保住了这个太子的位置。汉元帝死了，儿子继位了，这就是成帝。
公元八年，王莽代汉成为新朝皇帝，但他的改革却让民众更加困苦，于是绿林之媒蜂拥而起，恢复汉朝成为全民共识。国史通鉴为您讲述复兴汉室。王政君虽然是汉元帝的皇后，但是在元帝一朝，由于皇帝对他并不十分宠爱，所以他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此时他最大的功劳就是生下了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成帝。但是王政君在汉朝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却又非常著名，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呢？
成帝继位以后，王政君的身份发生变化，由皇后身为皇太后。诸位注意，西汉乃至东汉政治有一个特点，当皇后的时候，她的政治能量她是无法发挥的， 一定要熬，熬到什么时候啊？熬到皇太后的时候，她这个政治能量才能够爆发出来。我们看看吕太后、窦太后，乃至到太皇太后，她的政治能量才发挥出来。那么王政君正是他做皇太后的时候，他的政治能量出来了。那么要说到他的儿子这个成帝，小的时候据说很好读书，而且很听话，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孩子。但是后来呀，逐渐变得非常暴虐，变得非常爱发脾气，而且好游玩、好色、好酒、好娱乐，这样一来就变成一个不好的皇帝了。那么这种皇帝一般来说，他的政事是要别人来管的，那么他需要依靠谁？他依靠他的母亲太后王政君，依靠他的舅舅，而他的舅舅又特别多，而且好几个，应该说非常有本事，也有才干。这样一来，整个王氏家族就发达起来了。怎么个发达？我们刚才说王政君同父的兄弟一共八个，一个哥哥七个弟弟，除了一个弟弟死了之外还有七个，结果这七个分两批全部上位。第一批两个，老大王凤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叫阳平侯，老三王崇封为安城侯。为什么先封这两个？第一，排列在前；第二，这两个是他既同父又同母的兄弟，你看看这是更亲一些。几年之后，剩下的五个全部上位，老四王谭平阿侯，老五王商成都侯，老六王立洪阳侯，老七王根曲阳口，老八王洪石高平口。而且王谭王商王根统统先后继承王混的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所以整个王氏家族就爆发了。但仅仅如此还不够，王政君又想同父的兄弟已经上位，那么同母的怎么办？同母我刚才说两个，一个王凤一个王崇已经上位，他的母亲后来离开了他的父亲，嫁到另外一个家族，姓苟，也生了一个儿子。所以王政君又想把那个苟姓的同母异父的兄弟也封为侯，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汉成帝有点不高兴了，没有按母亲的意思办，但是仍然让他到宫廷办事做侍中。大家说你看看王政君啊，这样的闹，同父的兄弟同母的兄弟，然后我们还要想到他还有一个同父的兄弟已经死去的老二叫王曼，该怎么办？当然王政君不会忘记他，于是天天在儿子面前唠叨，说这个兄弟去世的早，他留下了一个儿子孤苦伶仃，那么其他的兄弟都上位了，这个兄弟的儿子怎么也不能亏待他吧。汉成帝大概一听母亲天天唠叨，七个舅舅都上位了还少这一个吗，于是准备封这一位了。这一位叫什么名字？叫王莽。但是注意不能给王莽直接封侯，什么原因？刚才我们说到的七位都是他的伯伯和叔叔，所以先要封他死去的父亲王曼，封王曼一个新都哀侯，这个哀是谥号，那么王莽就可以名正言顺西封为什么新都侯。哥哥弟弟们都解决了，那姐姐妹妹们怎么办？王政君一个姐姐有两个妹妹，而这个姐姐有一个小孩应该说也是比较有才干，他的名字叫陈于长。这个陈于长王政君就继续唠叨了，结果最后陈帝没办法 拗不过母亲，又给了他一个侯，叫定陵侯。这样我们随便算一下，王氏家族八兄弟，还有一个姐姐的儿子，一共九位，封了九个侯，而且还有诸多的兄弟在朝廷的各个要害位置，所以不满朝廷。汉书说到这个时候不能不发表意见了，于是班固对王氏的这种情况做了一个小结，一句话：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驻朝，分居士官，满朝廷。你看，全是王氏家族，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这么一种故事。而这样一种情况可以说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通常的现象，王政君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但是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现象了，另外一个什么现象呢？既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么一人犯罪全家牵连，甚至牵连九族，甚至灭门。大家说这也太不人道了，但是在当时看起来它是既合情也合理的。既然一人得道鸡犬可以升天，那么此人如果犯罪，所有沾了他的光的人都应该下地狱，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则。
在王政君的支持和唆使下，汉成帝对母系家族王姓外戚的封赏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朝堂内外，王姓高官厚禄，掌握要职，这样的盛况超越了西汉开国皇后吕氏和后来的窦太后。而汉成帝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亲自封赏的这些王姓外戚中的某一人，却结束了他们刘氏200年的汉朝江山。
那么西汉建立了以后，有很多的太后的家族，我们刚才说的吕太后、窦太后，但是比起这样一个王太后的家族，所有的太后都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家族的兴盛靠着王政君，王政君是靠着他的儿子汉成帝。那么如果汉成帝一翻脸，真的要跟王家斗着干，可能这满门就出问题了。但是恰恰这个汉成帝啊不争气，他多次想这个太后家里势力太盛，想进行解决，想和他翻脸，但是一翻脸又怕得罪母亲，一翻脸自己靠谁，所以翻了一下脸马上又和解，最后还是他靠王氏。但是在王氏里头有一个人不一样，谁不一样？王莽不一样。王莽从小失去了父亲，跟着寡母，所以他从小养成了一种尊老爱幼，生活节俭，爱读书，很听话这么一种个性，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小孩。出道以后继承了侯爵以后，大家发现他和其他的王氏家族的子弟们不一样，别人张扬他低调，别人奢侈他节俭，别人寻欢作乐他钻研学问，别人霸占土地他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而别人目空一切，王莽一如既往的敬老爱幼，特别讲究孝道。那么这样一来，在整个王氏大家族里头，乃至在整个西汉的朝廷里头，就有一个道德的榜样，有一个道德的典范，有一个道德的楷模。这个人是谁？就是王莽。而且王莽从小精读六经，又是一个儒家学者，所以得到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儒学家的赞扬。这样一来，王莽的名声他就越来越大了，王氏家族那些头面人物也越来越看好他了。他的一个伯伯，就是他的伯父王凤，临死之前 交代自己的妹妹王政君，我看好的是这个侄子王莽，然后一辈一辈王家做大司马大将军，到王根的时候，王根死前决定推荐王莽，于是在公元前八年和公元前七年之际的时候，王根去世的时候推荐王莽上位，于是在38岁的时候，王莽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西汉的宰相。从此以后王莽主政了，王莽主政的过程中，他进一步弘扬儒学，扩大太学的招生名额，增加朝廷里面的儒学博士的这个份额，而儒生们呢也对王莽不断的赞扬。如果后来不是出现悲剧，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和儒学家们相得益彰的最好的时代。但是这个时候汉朝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兼并，人口流亡，官府欺压百姓，社会上的贫富不均越来越厉害，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董仲舒在汉武帝时候就曾经警告过，说富者田连先末，贫者无立锥之地，亦有人君之尊，礼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你看看，富人田地田连先末，贫人连立锥之地都来，每个县每个村都有富人，富比王侯，那么小民怎么不穷？那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就已经提出了，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这个问题更严重。严重怎么办？每到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社会动荡。董仲舒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天不变道也不变。那么天变怎么办？天变道也得变。怎么个变？小则改良，大则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也有两种方式，哪两种方式？第一种，疾风暴雨式，爆发战争；第二种，和风细雨式，进行禅让。那么疾风暴雨、腥风血雨式，它是玉石俱焚；而和平过渡、和风细雨式，它可以保全大家的财产。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的读书人，不能不佩服汉朝的那些有识之士，他们就在琢磨怎么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既保护大家的既得利益，又消弭这一场可能来到的灾难。这个时候啊，社会上流行一种学说，叫什么说呢？叫五德宗室说，金木水火土，你取代我，我取代你。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它真正可以千秋万代，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使一代两代万万代传下去。万事万物生生相惜，有生就有灭，既然现在上天在变，他可能讨厌这个流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流性换下去，我们换上一个其他的性？用中国一句成语，这就叫做李代桃僵，让姓刘的做整个既得利益者的替罪羊，我们换一个。哎，这种舆论就越来越厉害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什么奇特的现象？在儒士们的推动下，全国有48万7572人，注意40多万人向朝廷上书，要求提升王莽的地位，要求给王莽以更高的待遇。还有902个朝廷的官员、封在外面的诸侯、还有博士等等，要求王莽享受和皇帝一样的待遇。那么既然人心如此，既然舆论如此，于是在公元08年，在儒士们的推动下，上演了一场禅让的喜剧。 把姓刘的皇帝请下台，王莽正位了，做皇帝了。王莽做皇帝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说可能王政君开始的时候扩大家族利益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但是他不断地扩大他的家族利益，这成为王莽最后上位的一个推手。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有记载说他最后一刻还把汉朝的全国玉玺捧在怀里，坚决不给王莽，但是他改变得了局面吗？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王莽，我们也可以戏称他为民选皇帝。那么这位民选皇帝上台以后，他将怎么样改变西汉的种种社会问题，怎么样来顺应天时，我们下一期再说。谢谢。